书接前文，大清摄政王多尔衮那不仅是个大政治家、大军事家，也是个大思想家，这人可不简单。那么对吴三桂他就没咒念了吗？说解决官民铁骑，消灭吴三桂，也就是举手之劳，为什么不动他呢？有原因。还得说多尔衮站得高看得远，他非常清楚满洲铁骑要想统治全中国谈何容易，这中国也太大了。吴三桂不愧是一员虎将，他还得利用吴三桂去对付李自成，对付张献忠。假如现在就把吴三桂给解决了，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。所以尽管对吴三桂他不放心不满意，还得利用他，等将来再说。哎，怎么能使吴三桂死心塌地给自己办事呢？一个是封大官许大愿，让吴三桂死心塌地；第二，尽快解决明朝太子问题。是啊，自从到了北京之后，派出不少的人就寻找明太子的下落，到现在没影儿。你说这人跑哪儿去了？留着就是隐患。要把明太子给干掉了，那吴三桂也就死了心了，真应了那句话了，想啥来啥。就在摄政王多尔衮为这事思虑的这时候，这天范文成来了，向他报告了一个意外的情况：王爷，明太子咱找着了啊！真的，真的，怎么个经过？哎呀，我也问过，闹了半天，顺天府的捕快把他给找着的，是吗？真是明太子，王爷放心，一点儿都不假。审问过多次了，我也怕这是假牌的，所以没敢向王爷禀报，现在看来一点错也没有了，这才禀报王爷。哦，人现在何处？押在顺天府大牢。不要难为他，此事要绝对绝对保密，不准外传，懂吗？是。不过王爷，不知道什么人走漏了消息，好像街上街头巷议都知道这件事儿。糟糕，糟糕啊！这什么人嘴这么不紧，胡说八道。这样，今天晚上本王要亲自审问，把一干人犯给我带到王府扎。述说简短，到了当天的晚上，摄政王多尔衮就在内厅设立了公堂，顺天府的府尹、刑部尚书范文成、洪承畴等人全都在座，把一干人犯带到了。头一个审问一个尼姑，因为呢，这太子就住在尼姑庵里头，跟他有直接关系，他是窝主。这老尼姑抖一而战，跪在堂下。多尔衮问他：“你说一说，明太子怎么能住到你的庙中？究竟为什么？”老尼姑说：“说我不知道他是明太子，在两个多月之前，我这庙外头来个小孩，衣服褴褛，瘦弱不堪。哎，我看他十分可怜，就把他给收留了，给他治好了病，留到庙上做点零碎活。这就是一开始。我问他，他说他姓李，叫李大。”再问他旁的，他都不说了。我怎么知道他是明太子呢？往下讲，后来呢？后来是发生这么个事儿。突然有一天，五台山来个和尚，这和尚叫大悲和尚， 突然到我的庙上来，非要见那小孩。我问大悲和尚，你认识小孩吗？他说认识，说当初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啊，没短了布施我们五台山的庙宇，是个大善人，听说他的遗孤在此，故此贫僧前来寻找，打算把他带回五台山。我就信以为实了，把这孩子就交给他了。可是后来差官把我逮捕了，跟我说什么在我庙上住的那孩子就是明太子，说五台山那和尚就是他手下的人，说我们一伙儿狼狈为奸。我其实不知道这个情况，请王爷开恩，我冤枉啊，带下去，录了口供带下去，又把那和尚带出来了。一看这和尚能有60多岁，哎，长得不错，红光满面，身体高大，气质也高雅，看那样还不害怕。戴上之后，和尚双膝跪倒，摄政王多尔衮就问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“贫僧大悲。”“出家在哪儿？”“五台山文殊院。”“你到北京来干什么？”“找我一个朋友的孩子。”“你这朋友叫什么名？”“我这朋友姓李，叫李子鹏。”“李子鹏啊，对，我这朋友不在了，他是个大施主大善人，听说他的儿子流落到北京街头，十分可怜，因此贫僧想把他的儿子接回五台山。”就这么简单，旁的没有。“是吗？你说的可是实情吗？”“贫僧说的句句事实，不信王爷可以调查。”“压下去。”“带那小孩。”人们把目光全集中到这小犯人身上，一看这小孩个不小了，跟成年人差不多，长得细细的身材，宽宽的肩膀，上到堂上来毫不畏惧，长得是平头正脸，不过呢穿的衣服很破旧。多尔衮看了看，一瞅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，不过脸上有点菜色。菜色是什么？气色不太正，可见饮食和心情都不怎么样。摄政王把桌子一拍：“娃娃，你是何人呢？”“哼，事情到了现在，我也不隐瞒了，我就是明太子，我姓朱啊，我叫朱慈朗。”“朱慈朗？多大年纪？”“16岁。”“你真是崇祯朱由检的儿子？”“那错不了，我就是东宫守爵殿下。”“哦，我且问你，这么长时间你都躲到哪儿去了？”“王爷容禀，我爹死在皇城，临死之前留下遗诏交给我，让我们弟兄三人赶紧往南方逃走，联络有志之士，光复大明的江山。跟您这么说吧，我自幼生长在皇宫内院，对外间的情况毫不熟悉。我临离开皇城的时候，身边还有2名小太监，后来被乱军冲散的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我无处投奔。后来流落在街头，我就要了饭了。大约过了20几天的时间，我跑出北京，心想赶奔南方，但是到南方我投奔谁去？我俩眼一抹黑呀。我靠着要饭为生，走出去半个多月，后来没办法，我又回来了。又渴又饿又冷，怎么办呢？我跑到尼姑庵外头去要饭去了，结果被老尼把我给收留了。后来五台山的和尚来接我，打算把我接走，没想在此期间被你们给抓住了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 那个和尚说，你父亲是个大善人，说不忍看着你流落在北京街头，他并没说你是明朝的太子，他胆小怕事，他不敢说，我替他说了，那都是瞎话，我就是明太子，一点都没含糊的。
嗯，
看来你说的是实话了，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我说王爷，我听说你是清朝的大官，你掌握着兵权，我今日被你抓住了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要杀你就开刀，吃肉你就张口，我死而无怨，你说吧，怎么的都行。
哎呀，
这小孩振振有词，毫无畏惧。多尔衮不相信，又详细问了他的生活情况，说你是明太子，你在皇城里头住的什么宫？住到钟粹宫。你爹崇祯什么样？他有什么爱好？对答如流啊，是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多尔衮心里清楚了，看来他的确是明太子，真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，喜之喜。正惦记这个事儿，把他给逮住了。惊之惊，怕这个事儿让吴三桂知道，啊，吴三桂知道还麻烦了呢。他花了挺大的力气，也正在寻找这个太子，怎么办呢？摄政王眼珠转动，心说得了，你不说你是明太子吗？我不承认，我就说你是冒牌的，你是被人花钱买出来的，假冒太子也是死罪，我抓着一招之错把他杀了，永绝后患。要不说多尔衮不简单呢，最后把桌子一拍，当，胆大的贼徒啊，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。据我们所知，明太子早就死在乱军之中，你假冒明太子，你知道什么罪名吗？方才本王问你，你信口雌黄，说了一大堆废话呀，编瞎话你都不会编的，这还了得吗？来人，把他嘴堵上，给我押回死牢。不容分说，一甩袖子他退堂了。范元成觉着这事儿不对劲儿，赶紧跟着他到了内书房。王爷，那的确是明太子，您怎么说他胡说八道呢？
哎，假的，就是假的。
王爷，他不是假的，我问了多少次了，你想一想，要是假太子怎么能了解深宫内院的情况？要他编都编不全道，人家对答如流，说的栩栩如生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什么呢？王爷，您弄错了，
不，假的，我说假的就是假的。
那不，范文成也不傻呀，范文成是大学士，跟随老主皇太极多年，又跟着摄政王多尔衮，马上猜透多尔衮的心思了。大概王爷瞪眼不认账，准备杀人灭口啊！留着明太子有什么好处？那是隐患呐、啊！范文成尽管明白，不敢揭穿。想到这儿，往上施礼：“哎，王爷，那么您说这假的应该怎么办？
杀！
不要公开杀，一干人犯、尼姑、和尚及有关众人。”今儿晚上就处决了就算了。
就是
那么外间如果有人问我怎么回答呢？
好办，
你说假冒太子，本王绝不宽待，我们还要继续寻找真正的太子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。
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把朱慈朗、和尚、尼姑一干众人秘密的给处决了。其实这孩子是不是崇祯的儿子一点都不差呀， 摄政王审问他，他说那套词儿也是真的，都不是编的。就这样，小庙断送了。但这件事情啊，还是叫吴三桂知道的。吴三桂在泰安听着报告，说太子找着了。哎呦，他眼睛就一亮，是吗？马上派人打探信息，后来没信儿了，再派人打探，说是冒牌的，不是真太子。现在查清了，已经把这些人给处决了。哎，他也听说了，说这孩子自己供出来，姓朱，叫朱慈朗。对呀，太子就是朱慈朗啊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吴三桂坐不住了。为了把这个事情打听明白，所以提兵回到北京来面见多尔衮。多尔衮一看吴三桂没有旨意就进了北京了，大为恼火呀，心说这像话吗？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吗？本王没旨，你怎么无故就回来了？他脸沉着问吴三桂，这怎么个意思？吴三桂还不在乎，王爷，我回来有特殊的原因。我听说您把明朝的太子给找着了，我打算见一见。吴将军，没有那个必要。本王详细审问过了，是冒牌的，根本不是明朝的太子。这些人已被本王给处决了。你，吴三桂的脸都气青了，心说多尔衮呐，多尔衮呐，你太霸道了，真的也罢，假的也罢，你得跟我打个招呼，起码把我叫到北京，咱们得会审呢。你不经我同意，你私自就处理了，我现在对你就怀疑。那么说，死去的背不住就是真是太子。你怕我知道了，你怕我立太子为帝，光复大明的江山，所以呢，你就说这是假太子，就把他给干掉了，叫我死了这份心。你好歹毒啊你！多尔衮呐，你太狡猾了你。当然，这是吴三桂心里想的，敢那么说吗？借他胆子，他也不敢。最后吴三桂暗气暗憋，好吧，王爷，我不想在泰安，我想回北京。多尔衮一想也没有理由拒绝，好吧，就同意了。吴三桂又回到自己的府里头，摄政王多尔衮看出吴三桂怀疑他来，心说这吴三桂留在北京不是个好事，还得把他给打发走啊。哎，正好机会来了，现在国本初定，山东没事，河北省北部比较平安，京师稳固。闯王李自成又重新领大兵进犯河南，贼势十分嚣张，所以多尔衮马上做出决定，叫吴三桂马上起大兵去剿灭李自成。临行之前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，连小皇帝顺治都实际参加了，加封吴三桂平西王之职，颁发金印，赐蟒绒袍一领，御马五匹，金1000两，银50000两。同时还决定让吴三桂马上更换衣服。吴三桂一听，什么？又让我起兵跟闯贼作战呢？哦，加封我平西王，我的目的不是为的这呀，我得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呀，我是明朝的臣呢，我跟你们是合作的关系，怎么正式授勋了？
要那样，我不成了名正言顺清朝的臣子了？
这一开始吴三桂拒不接受，后来多尔衮急了：“吴将军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本王说话算数，这是权宜之计。你想想，我是满洲兵，你是汉人，我们在一起诸多不便呢。你暂时把衣服换上，把头剃了，那么迟早有一天光复大明的时候，你再把头留起来，再换衣服，不也可以吗？这是我们满洲给你最高的荣耀，你怎么不懂呢？难道你还要拒绝吗？”吴三桂是权衡利弊，迫于无奈，只好哭丧个脸子，点头答应：“谢主隆恩，谢王爷赏赐。”就这样把吴三桂的头给剃了，从这天开始留了大辫子，穿上胡服，从外表上看整个也像满人了。那是现在是平西王啊，执掌大权。顺治帝多尔衮、挑梁臣翟吉日给他践行，英亲王阿济格依然受他管辖，率60000铁骑配合他作战。吴三桂饮了3杯御酒，临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吴三桂还说呢：“王爷，此番我去征讨李自成，务必把李自成扫除干净，待班师回来之时，我还要恢复明朝的江山，到那时王爷你可不能言而失信呐。吴将军你放心吧，本王说话